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哥林多前书2:1-16。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今天的经文，我读端数节，会众请读双数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大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上帝的奥秘。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
我说的话才知道，只是用圣灵话，还是用圣灵和大能的。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上帝的灵，也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后书3:18，你们倒要在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
弟兄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那时间过得很快哈，
时间过得好快，
转眼我们今年的一个月整整的过去了。
转眼呢，我哋一个月嘅时间呢已经整整过去了。
第二个月的头一个礼拜也完全过去了。
第二个月嘅第一个礼拜呢都已经过去咗啦。
那大家过去一个多月，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今年施工的主题啊？
大家过去咁嘅几个月咧，记唔记得我哋今年嘅施工系啲咩咧？
还记唔记得？
大家记唔记得？
有人说在墙上哈，
在墙上啦。
更多认识主，
更多认识主。
那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核心呢，就要我们去使万民，或者说使我们周围的人，要来做他的门徒。
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呢，就可能叫我们去周围的人作他的门徒，去传扬他的福音。
那要能够带人来做门徒。
如果要能够带人来做门徒，
我们自己首先要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首先自己要做门徒。
所以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让弟兄姐妹们一起。
所以呢，我们教会的目标就是讲明是弟兄姊妹一起。
这是去年我们说的哈。
就是我们去年去讲
的。我们自己要怎么样？
我们自己要怎么样？
先做门徒。
先做门徒。
我们要带人去做门徒。
我们要带人做门徒。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认识主就非常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呢，更多认识主呢，就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上一次讲到的题目也是更多认识主。
而我上次讲到的题目呢，也都是更多认识主。
Maybe 下一次也会用这个题目哈。
可能下次呢，都是用回同一个题目。
我们重要的是至少讲三遍。
我们重要的事情要讲三次。
那上一次我讲呢，主要侧重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认识主。
上次我讲呢，我是主要是点解要更多认识主。
那首先我们说更多认识主可以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
我们说更多认识主我们属灵的生命才可以长大成熟。
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
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生命的粮。
更多认识他我们里面生命才可以长大。
更多认识他我们生命才可以更加长大。
那更多认识主也帮助我们更明白主的心意。
更多认识主也都帮我们去明白主的心意。
这样我们可以才能够按照主的心意去面对每一天。
才可以去更多去了解他的心意去行。
按照他喜欢的方式呢去回应主的爱。
用他喜悦的方式去回应他的爱。
那我们说更多认识主呢我们才能够活得更像主。
更多认识主呢我们才可以活得更像主。
因为我们的生命才可以跟主相连。
因为我们生命才可以同主相连。
像葡萄枝子跟这个葡萄树在一起一样。
好像葡萄枝子在葡萄树的一样。
跟他有与主同在与主很亲密的关系。
有主同在好同主亲密的关系。
这是上次讲到的内容。
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
今天呢我们接着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
继续来更多认识主。
继续来更多认识主。
看看我们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来具体来认识主。
我们看看自己在哪个方面更加去重要的去。
我们又可以怎样去帮助周围的人来认识主。
我们怎样去帮助周围的人去认识主。
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先看今天第一段的经文。
要我们认识主什么呢？
要我们认识主的什么呢？
那这边强调的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哈。
这段强调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根基。
也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就是耶稣基督同埋佢钉嘅十字架，
这是保罗首先要强调的，我们需要认识的。
呢个就系保罗首先要强调我哋要认识嘅。
那作为基督徒，我们都需要知道。
作为基督徒咧，我哋都需要知道。
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系上帝嘅儿子。
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
亦都系我哋救主同埋生命嘅主。
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佢有天上地下嘅权柄。
他是，但是他愿意舍弃与上帝同等的一切的荣耀跟能力。
但他愿意舍去同上帝同等的一切荣耀同能力。
他愿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他愿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而且谦卑的顺服天父旨意的一切的安排。
而且他谦卑顺服天父上帝一切的安排。
心甘情愿的为我们这些不认识他的人，甚至不断犯罪得罪他的人。
心甘情愿咁咧，为我哋呢啲唔识佢或者不断犯罪嘅人，
做了替罪羔羊，
做咗呢个替罪羔羊，
被活活地钉死在十字架上，
被活活咁钉死喺十字架上边，
又在死后的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又喺死后嘅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那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耶稣基督咧用佢自己嘅宝血同生命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成就咗救恩。
让所有相信他的人都可以罪得赦免，
让他们相信他的所有人都可以罪得赦免，
不再做罪的奴仆，
不再做罪的奴仆，
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
十字架原本是可怕的刑具，
十字架本来是一个很，
却可以因此成为盼望跟救赎的象征，
一个很可怕的刑具，但就成为一个盼望。
下个月底的福音主日我会讲更多这边福音的信息，
下个礼拜我会在福音主日更多的信息。
那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保罗也说，
在加拉太书保罗都这么讲，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那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跟他的十字架对我们的信仰是多么的重要。
看到呢，我们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和十字架对我们的生命有几大的影响。
前不久我收到这个葛福林牧师他们机构寄来的一张卡片哈。
无奈之前呢，我收到郭芬龙牧师的机构寄来的一张卡片。
卡片上有他们夫妻的照片。
卡片上呢有他两夫妇的照片。
我很惊讶，葛福林牧师一转眼，我没有经常看他的新闻哈，上一次看都是几年前了。
我惊讶，我没看他的信息，但一看就可能是几年前的了。
感觉一转眼他苍老了不少。
一看就好像苍老了很多。
不过呢，我看到他呢越看越像他的爸爸。
但我看他呢越看越像他的爸爸。
他的爸爸就是葛培里牧师。
他的爸爸就是葛培里牧师。
葛培里牧师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布道家之一。
葛培里牧师是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布道家。
他一生是向数以亿计的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
他一生呢都是向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去宣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有一次他在回忆他很多年前的一次布道会。
有一次他就回忆了他很多年前一个布道会。
当天晚上有两三万人参加。
当晚呢有两三万人来参加。
我们知道葛培林牧师的这个他的布道会常常是爆满，而且很多人回应啊，数以百计千计的人回应。
我们都知道呢，葛培林牧师的布道会呢很多人参加的，
他们是走到台前愿意信靠耶稣的，
也都很多人去走到台前去愿意信靠耶稣。
但在那天晚上呢，没有多少人回应葛培林牧师的呼召。
但当晚呢，没很多人去回应葛培林牧师的讲道。
葛培林牧师有些失望，
葛培林牧师就有点失望。
那散会以后呢，他的一个朋友，那这个朋友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散会之后呢，他就有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呢也是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就特别来安慰他，
就特别来安慰他。
那葛牧师又问他，今天晚上怎么会这样？
葛牧师就问他，为什么今晚会这样？
因为你如果在网上有留意的话，葛培林牧师讲到是大有能力，很多人会信主的。
如果在网上看到呢，葛培林牧师 讲的讲章是很有能力，很多人信主的。
那他的朋友就对葛牧师说，
他的朋友就跟葛牧师说，
啊，你没有讲十字架。
他说你没讲到十字架。
他如果你不讲十字架，不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福音。
如果他说你不讲十字架，不讲耶稣基督复活，你就是没讲福音。
你不讲十字架，不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福音。
没讲十字架，没讲耶稣基督复活，你就没讲福音。
那时候很多年前了，当然是。
已经有很多年前了。
那葛培林牧师从此没有忘记他的朋友啊给他的这个忠告。
葛培林牧师呢就从此就没忘记到一个朋友对他的忠告。
那从此以后呢，他讲到当中，每一次他一定会讲到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
所以在每次的报道里面呢，他的讲章里面都会提到十字架和耶稣基督的复活。
因为这些信息呢，正是针对人的罪。
因为这些信息正是针对人的罪。
也讲到上帝的公义和他的审判。
也都讲到上帝的公义和审判。
这是人为什么需要福音，需要信靠耶稣的根本的原因。
这些就是人为什么需要福音，需要信靠耶稣的根本原因。
那我们在过去这五年有差不多五百人来上我们的真理班。
我们过去五年大概有五百人来参加我们的真理班。
我们都会问大家一个简单却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都会问一个很简单但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问他为什么你要信耶稣。
就是问为什么你 要需要信耶稣。
不少这些朋友们或者弟兄们就说啊，因为上帝怎么样的帮助了我以前。
不少的朋友都会分享说为什么上帝怎样去帮助的一切。
医治了我的疾病。
医治了我的疾病。
或者耶稣带我度过了一个个难关。
或者耶稣度过一个个的难关。
这些都是不错的原因。
这些都是不错的原因。
但是十有八九的人呢都不会讲到最根本的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
但十有八九呢都没讲到真正信耶稣的原因。
就是需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都是罪人。
就是我们每个都是一个罪人。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去拯救我们。
那罪的后果呢，就是我们最后落在地狱里面。
罪的后果就是我们要落去地狱。
我们原本是死路一条的。
我们原本都是死路一条。
只有信靠耶稣。
只有信靠耶稣。
信靠这位为了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信靠这位为我们赎罪帮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我们才可以得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我们才可以得到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正是因为这个这样的原因。
保罗特别强调。
保罗就特别强调。
我曾定了主意，
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出路。
主耶稣并钉十字架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也是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的根基，
也都我们可以明白上帝心意的根基。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段话，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说话。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上帝奥秘的智慧，就是上帝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第二点，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要知道上帝奥秘的智慧。
所以第二点，我们今天要知道的就是上帝奥秘的智慧。
保罗在这个地方说，这个奥秘的智慧是讲给完全人的。
保罗在这里说呢，这个上帝奥秘是讲给这些完全的人。
什么样的人是完全的人呢？
什么人才是完全的人呢？
保罗这里说的完全不是指自己已经很完美的人。
保罗在这里讲的完全人不是指自己说一个很完美的人，
可以说是指我们这些凡是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人，
而是指我们这些凡是承认自己有罪的人，
承认我们这些自己承认靠自己不可能完美没有办法自救的人，
承认自己是无法靠自己去变得完美，
是愿意谦卑来到主面前的人，
而是谦卑来到主面前的人，
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的人，
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人，
是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我们救主的人，
是愿意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在上帝的面前就被看为义，
这样的人呢，在上帝面前呢，就会被称为义，
被称为被看为是好的，
也都被看作好的，
被看作是完全人，
被看作是成为一个完全人。
所以我们每一位真正信靠主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每一位真正信靠主的弟兄姐妹，
可以说都是这样的完全人，
都可以说是这些完全人。
那我们除了知道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以外，
我们除了知道耶稣基督呢去钉了十字架之外，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明白，更多的体会这里所说的智慧，
也都需要去更加多的明白这个保罗所讲的智慧。
保罗说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
保罗说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
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是从天上来的智慧，
是从上帝来的奥秘的智慧，
是从上帝来的奥秘的智慧。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这智慧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地位权势聪明能够明白的。
保罗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一个可以通过自己的地位权势
能够明白。那保罗很清楚的明白的告诉我们，
保罗很清楚明白告诉我们，
这个智慧是在上帝在万事之前就为我们预定的，
这个智慧是上帝万世之前已经告诉我们了，
就是为我们所设立的十架的救恩，
就是为我们所预备的十架的救恩，
就是荣耀的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
就是荣耀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
所以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
如经上所记，上帝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按人的智慧，
按人的智慧，
要得救就需要一位以色列有一位拯救他们的君王，
要得救就需要一位好像以色列人一直期待的君王，
来推翻罗马政府，
去推翻罗马政府，
是一个英勇善战的君王，
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人，
一个足智多谋的君王，
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
但上帝的智慧跟人所想的人的智慧是很不一样的，
但上帝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所想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
他要救我们的方式，
他要救我们的方式，
就是这边说的眼睛未曾看见过，
就是这里所讲的眼睛未曾
看见，耳朵也没有听过，
耳朵也未曾听，
我们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们心里面从来没想过的。
他就是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他就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为历史历代可以说全人类的罪来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历史历代全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而且是一种最软弱最卑微，
而且是一种最软弱最卑微，
最羞耻最凄惨也最痛苦的方式，
最羞耻最凄惨也都是最痛苦的方式，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成为我们的赎罪祭，
而且一次献上就做了永远的救赎，
而且一次上的献上就已经成为我们的救赎，
所有信靠他的人，
所有信靠他的人
都可以得救，
都可以得救。
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的地方，
这个就是上帝的智慧远超过人的智慧。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还说，
如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保罗都这么说，我们一起读，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上帝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这就是贺华弟兄上一周讲到当中提到的经文，
这里也是贺华弟兄上个礼拜讲到的里面其中一点，
十字架的救恩废掉了一切人的智慧，
十字架的救恩废掉了一切人的智慧，
粉碎了那些希望靠自己的理解靠自己的分析来认识上帝的可能，
也都粉碎了一切凭自己的理性分析来认识上帝，
就像我们常常说的，
就好像我们经常这么讲，
主耶稣他自己讲，
主耶稣他自己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他是唯一的道路，
他是唯一的道路，
是我们认识上帝唯一的办法，
是我们认识上帝唯一的办法，
那就只有通过 这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才可以认识上帝，
就是通过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我们也必须承认自己的有罪跟有限，
我们都要承认自己的有罪有限，
谦卑地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
谦卑地来到主耶稣的十字架面前，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跟生命的主，
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这些人非常的渺小，
我们这班人非常的渺小，
我们也很有限，
我们都很有限。
你看看你的左邻右舍，
你看看我们左邻右舍，
今天一个风，一个大风大雨，很多人就来不了教会了，
一个大风大雨呢，好多人都
我们 很软弱的，
我们都很软弱，
很有限，
很有限。
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认识这个宇宙的主，
我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去认识宇宙的主，
这么无限的伟大的上帝，
咁无限伟大的上帝，
根本是不可能，
根本是不可能。
我们必须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必须要靠在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所以我们更多认识主，
所以我们更多认识主。
今天这段经文保罗也讲了，要靠着圣灵来认识主，
保罗在今天的讲道都是靠圣灵来认识主。
我在上一次讲道当中我也提到，
在上一次讲道里面呢，我都有提到，
我们要认识主呢就要读什么，读圣经哈。
我们要更多认识主，我们就怎么样，就要多读圣经，
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
因为圣经就是上帝的说话，
或者是给我们的情书，
或者是给我们的情书，
他想透过这个情书，
他想透过这个这样的情书，
让我们认识这位这么爱我们的主，
去更多认识去爱我们的主。
但我们人靠自己属世的这个智慧，
但如果我们人靠住属世的一个智慧，
要想通过研究圣经来认识上帝，
想要通过这个研究圣经来认识上帝，
明白这边说的属灵的事情，
明白属灵的这个事情
是不可能的，
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限，
因为我们实在太有限了。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有宗教系。
我们以前读书有宗教系，
所以专门学基督教的。
继续，专门去读。
他们了解了很多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有好多基督教的历史背景。
他们也读圣经。
他们都会读圣经。
但是很少有这个人是真实认识主的。
但是很少人是真的认识主。
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没有靠着圣灵去认识主，
因为他们没有靠圣灵去认识主，
所以我们需要多读圣经，
因为所以我们就要多读圣经，
我们更需要靠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来读懂圣经，
更加要靠着圣灵让我们去学懂读懂圣经，
明白借着圣经主要传达给我们的他的心意，
明白圣经想告诉我们听的旨意。
所以在诗篇当中，大卫多次求上帝要赐给他悟性，
所以在诗篇里面大卫都多次这样求上帝赐给他的一个悟性，
要打开他的眼睛，
要打开他的眼睛，
让他看见真是看懂上帝的这些律法，这些命令，
要去学看得懂上帝给他们的一个命令。
在诗篇119篇当中，
在诗篇119篇
有很多这样的祷告，
有很多这样的祷告，
我们可以一起来慢慢的读一下，我们边读就边来想一个问题，
我们一起去慢慢去读，我们边读就边去想一下，
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有限的，
我们实在需要圣灵来引导我们，
我们实在需要圣灵去引导我们，
我们才可以明白上帝的话，
我们才可以明白上帝的话，
才可以更多认识主，
才可以更多认识主。
好，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你的手制造我，建立我，求你赐我悟性，可以学习你的命令，我是你的仆人，求你赐我悟性，使我得知你的法度。耶和华，愿我的呼吁达到你面前，照你的话赐我悟性。感谢上帝，他是一个愿意让我们认识他的上帝。
感谢上帝，他一个乐意被人认识他的上帝。
当我们谦卑地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谦卑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当我们渴慕认识他的时候，
当我们渴慕认识他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常常祷告，接着靠着圣灵来读他话语的时候，
我们愿意去成日藉着祷告，靠着圣灵去读他的话语的时候，
他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他就会打开我们的眼睛。
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多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
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让我们去更多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主。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经常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亮光？
我们就说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亮光？
这眼睛有没有看见主借着这些文字在对我讲话？
眼睛有没有看到主耶稣藉着这些文字来对我说话？
让我真是能够看得懂圣经。
让我真是看得懂圣经。
就是需要祷告，需要靠着圣灵来做的，
是需要靠着祷告，靠着圣灵来做的。
但是当我们向人去传福音，去带人来认识主的时候，
但如果当我们去传福音带人信主的时候呢，
我们又应该去跟这些人讲什么样的话呢？
我们应该对这些人讲什么的说话呢？
我们来看看保罗是怎么说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保罗怎么说。
那保罗这里第一个讲，其实就是说要用生活的见证去传福音。
保罗第一点讲到就是要通过生活的见证去传福音。
保罗这里说他对哥林多人传福音呢，他是他怎么说，他在做这个事情，他可以说是门徒当中使徒当中学问最大的一个。
保罗呢在这里也都可以这样说，是他在里面当中这个学问最大的。
而且古今中外相信没有人会不同意，可以说保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
可以在古今中外呢，这个是最伟大的神学家。
他完全有能力用高言大志去传福音。
他完全是有能力呢去用这个高言大志去传福音。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开始保罗就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来讲。
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一读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告。
不是他不能够。
他不是不能够。
而是他有意不这样做。
他是有意不是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的话，大家的注意力就可能在保罗的身上。
因为如果这样做，大家的注意力就在保罗的身上。
而不是在基督的身上。
而不是在基督的身上。
所以这特别在保罗这几节短短几节经文，我们看他特别注意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话去传福音。
所以呢，在这几句说话呢，我们看得出他要我们，保罗要我们注意用什么说话向人传福音。
在这个前面一点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七节的时候，
在哥林多前书十七节的时候，
他提到基督差遣我乃是传福音。
基督差遣我乃是为传福音。
他就说我不用智慧的言语，
我不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
这是我们上次讲到经文里面有的。
这个是我上次讲到经文。
在第二章里面呢，他又一连两次来更多的讲什么叫做不要用智慧的言语。
在第二章里面呢，他有一连两次提到他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去传福音。
就是刚才说的这个不用高言大志传福音，也就是说不要用高深的学问啊，不要用能言善辩的口才来传福音。
他的意思就是不要用一些高深的学问和一些很善辩的口才去传福音。
在第四节当中他又说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话来传福音。
在第四节里面他又说没有用智慧委婉的话去传福音。
那他所传的呢，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他所传的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和他钉的十字架。
不光如此，保罗这里说，
不单止这样，保罗也都这样说，
他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保罗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来传的福音，
来传福音。
那什么叫做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来传福音呢？
咩系用圣灵同埋大能嘅名证去传福音？
这个就是强调福音本身是有上帝的大能的。
就系强调福音本来咧系有上帝嘅大能。
强调我们经历到的圣灵的引导，包括耶稣基督的能力。
是强调了去经历到圣灵的引导和耶稣基督的能力。
简单说就是说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讲见证。
所以简单来讲，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讲见证。
讲上帝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奇妙的作为。
讲上帝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生活中奇妙的工作。
通过我们自己的见证。
通过自己的见证。
让听的人能够看见，能够体会到我们所信的主真是又真又活的。
令听到的人看得到这位有真有活的主，
看到上帝的奇妙，
看到上帝的奥秘，
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的宝贵，
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救恩的宝贵，
也是体会福音的好处，
也是体会福音的好处。
那有一位叫做霍顿的英国传道人，他常常是津津有味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英国的人传道人叫做哈顿，他常常都会讲起一个故事。
那我现在也津津有味的讲给大家听。
我们都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他说有一个常常喝酒喝得烂醉如泥无可救药的人。
他说常常见有一个常常饮酒饮到无可救药的一个人。
有一天这个人信了主。
有一天那个人信了主。
那这个人的同伴呢就嘲笑他。
他的同伴就嘲笑他了。
就要动摇他的信仰。
就要动摇他的信仰。
就对他说。
就跟他说。
啊，像你这样一个有见识的人，
好像你一个这么有见识的人，
一定不会相信圣经里所说的神迹吧？
一定不会相信圣经里面所讲的神迹了。
比如你应该不会相信这位耶稣，你信的耶稣真能够把水变成酒吧？
譬如你就不会相信在一位圣经里面讲到耶稣真的可以将水变成酒了。
那这位以前喝酒喝得烂醉如泥的人，
这一位以前成日饮酒饮到很醉的人，
这位今天重生得救的人，
他今天就是重生得救的人。
他回答他的朋友说，
他回答他的朋友说，
啊，耶稣有没有把水变成酒？我不知道。
耶稣有没有将水变成酒？我不知道。
不过呢，在我自己家里面，
但是就在我自己家里面，
我已经看见了，
我已经看到了。
他把酒变成了家具，
他将酒变成了家具。
我想他可能是这个人以前喝酒要买酒变卖家具哈，很多这种酒鬼什么卖掉。
我相信呢，这个是他以前一个酒鬼要饮酒饮到要买自己的家具。
但因着主，他有改变。
因着主他有改变。
他没有再去卖家具哈，就不喝酒了。
他再没有饮酒去买家具了。
那我们教会过去这些年，
而我们教会过去这些年，
叫我们整理出版了四本我们。弟兄姐妹自己弟兄姐妹写的见证集，
我哋就出版咗四本我哋自己弟兄姊妹所写嘅见证集，
里面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信主的见证，
入面嘅故事都系一个个活生生嘅一个信主见证，
一个个经历主的见证，
亦都系一个经历主嘅见证。
我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怀疑里面有见证是假的，是不真实的。
我从来咧冇听过有人怀疑话呢见证系假嘅。
你有没有听到过啊？
你哋有冇听过咧？
我相信没有哈、
啊，我相信都冇，
因为那些见证实在都是真的。
因为呢啲见证都系真嘅，
因为写见证的人可能就坐在你旁边。
因为写见证嘅人咧，可能就坐喺你嘅隔篱。
见证他写的见证里面的一些事情的那些见证人都还在我们当中。
见证佢呢啲见证人写喺入边嘅事情咧，亦都喺佢当中。
不可能是假的，
冇可能系假嘅。
那我们的见证呢，可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经历。
我哋嘅见证可能冇啲咩嘅惊天动地。
可能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生活上的小事情，
可能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生活的小事情。
但正所谓是平凡见真情，
但正所谓平凡见真情。
我们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经历，
我们这些看不起眼的经历，
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据，
正是上帝存在的证据，
是十字架上的救恩可信的明证，
是十字架的救恩可以信的明证。
我很喜欢解经家巴克莱他的一段总结。
我好中意一个解经家叫做巴克莱嘅一个总结。
他说没有人能够争辩人生命的改变。
佢话冇人咧可以争辩人生改变嘅见证。
我们的软弱呢，我们的弱点或者说，往往是想用我们自己的话。
我哋弱点咧就系成日都想用我哋自己嘅说话
去说服人来信耶稣，
去说服人去讲信耶稣，
而没有用我们的生活。叫人看见耶稣，
而是没有用我们的生活去叫人看到耶稣，
没有用我们的生活叫人看见耶稣，
没有用我们的生活叫人去看到耶稣。
在我们教会外面的这个彩花玻璃的旁边右边哈，有一个被相框框起来的一段话，
在我们教会彩花玻璃的右边有个框框起了一段说话。
他说的你要 preach the gospel at all times, use words if necessary,就无论何时都要传福音。
他说这里就讲到无论何时都要传福音，
这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但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留意的是第二句，
我们没有留意的就是第二句，
若有必要再用言语，
若有必要再用言语。
但这句话不是说我们不要用口去传福音，我们见到人传福音我们都不说话。
但这个说话不是叫我们不要用口去传福音，
让人看我们的好心，不是这样哈，
不是这样，
是强调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的见证常常是比我们的语言更有能力，
是强调在我们生活中的见证常常都会比我们的言语更加有能力，
更能够帮助人就像刚才巴克莱说的看见主耶稣，
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讲到的去帮助人去可以去看到耶稣。
在我们华人这个牧师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牧师叫李秀全牧师。
我们在一个华人的牧师里面当中有一个很出名叫做李秀全牧师。
他是长期从事这个福音工作。
他是长期拓展这个福音的工作。
也是很有名的海外华人的这个宣教士。
也都是一个很有名的海外华人的传教士。
这个是他的座右铭。
这个是他的座右铭。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生命是我的奖章。生活是我的讲台。那我是知道这句话很多年以后才知道，哦，原来写这句话是叫李秀全牧师。
我就是知道这句说话呢，好多年之后才知道原来写这句说话是叫李秀全牧师。
李秀全牧师这句座右铭对我也是很大的提醒。
这句的座右铭呢也都 是对我一个很大的，
他也是在强调同样一件事情，
他都是强调一件事情，
就生活当中我们的好见证实在可以帮助人来认识主，
就是讲到生活中我们的好见证是可以帮人去认识主，
而且是非常重要，
也都非常之重要。
前两天我们预查的时候，包括我们周末几个国语团体，我想都查到了这个彼得前书三章，
前两天我们几个的团契都查到去彼得前书三章，
里面讲了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里面有段说话，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前 feeling now 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彼得让我们看见，
彼得让我们看到，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夫妻的关系当中，
在夫妻的关系当中，
我们如果有好的见证，
如果我们有好的见证，
对不信主的家人，信主会有多么大的帮助，
对不信主的家人呢，是有好大的帮助。
所以感谢主，在我们讲到这个周末，就刚好我们就读到这段经文，
感谢主，我们周末讲到的道，也都讲到刚刚我读到这个经文。
而且在今天的周刊当中呢，有一篇类似的见证，
而今天的周刊呢，也都有一个类似的见证，
也是刚好这个礼拜天我们要登这个见证，
也都刚好是我们今个礼拜要登这个见证，
是蓝心秀姐妹写的一篇见证，
是蓝心秀姐妹所写的见证。
那我鼓励大家都去看一看，
我鼓励大家去看一看，
因为他在这个见证当中讲了他怎么靠着上帝的话语能够面对他自己生活当中各样的烦恼，
因为在见证里面提到他怎样去靠着上帝的话语面对生活中各种的烦恼，
而且写的我很少看见有人讲的这么真实，家里面跟包括跟先生的很多的事情，这些就讲的 就这样讲告诉我们，
很少看到 在文字里面有这么真实的一个过程，
你虽然可能不认识他，你透过这个字里行间你就感觉到这位姐妹在家里面多么的挣扎，
你可能不认识他，但透过文字你就会看到这个姊妹在家里面有多大的挣扎，
但感谢主，
但感谢主，
他靠着主呢在家人面前活出了好的见证，
他靠着主呢在家人面前呢活出了一个好的见证，
他的先生是很难来参加崇拜的，
他先生是很难来崇拜，
我偶尔看到过他几次，
我偶然会见到他，
我也邀请他来，
我都邀请他来，
他基本上不来，
但他多次都不来，
但他这样一位先生对教会呢却有好的印象，
但是呢他的先生就对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在见证里面提到，
在见证里面提到，
那新秀姐妹心情不好的时候，
在新秀姐妹心情不好的时候，
她先生怎么安慰她，
先生又怎样去安慰她呢，
记得她先生是不喜欢来教会的，
先生是不喜欢来教会的，
她先生就对新秀姐妹讲，
这个先生就跟新秀
姐妹说，你去教会就开心了，
你去教会就开心了，
你去教会就活过来了，
你去教会就活过来了，
你去教会你的病就好了，
你去教会你的病都医好了，
相信这是平常新秀姐妹在先生面前有好的见证，
相信这个是新秀姐妹在一个丈夫面前平时
先生虽然不太喜欢来教会，
虽然先生不是很喜欢来教会，
但对教会没有负面的情绪，
但对教会没有一个负面的情绪，
甚至觉得是对他有帮助，对他的太太，
甚至对他觉得对太太是有帮助，
希望有一天他的先生也坐在这里，
希望有一天他先生也坐在这里，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跟我一起来敬拜主。
那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传福音的时候呢，
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确实要靠着我们要用见证，
我们要用见证，
不单用见证，
不单只用见证，
我们还要靠着圣灵，
我们要靠着圣灵，
用圣灵指教我们的话去传福音，
用圣灵去指教我们的话去传福音。
那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说到，
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我们一起来读，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上面那一段我们也读一下，
上面我们都一起读，
就叫做我们为什么要靠着圣灵来传福音，
是告诉我为什么要靠着圣灵去传福音，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属灵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将属灵的事情，
其实就是讲上帝的福音，
就是讲上帝的福音，
要讲得清楚，
要讲得清楚，
要传福音不单讲清楚要有功效，
传福音要不单只要讲得清楚要有，
不是靠我们有多聪明，
不是靠我们自己有多聪明，
不是靠我们的嘴巴能够多能讲，
不是靠我们嘴巴可以多说，
是靠着圣灵，
是靠着圣灵，
最终最主要是靠着圣灵，
最终都我们都是靠着圣灵。
记得以前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
记得以前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都很佩服这个李牧师，
我们都很佩服李牧师，
哦，就是我们自己的李牧师，
是我们自己的李牧师，
不是刚才那个李秀全牧师，
不是刚刚李秀全牧师，
我们 李永成牧师，
我们李永成牧师，
因为他在我们当中我们他当也当时 来看我们，我们就问他很多信仰的问题，
因为他当时来我们当中呢，我们就问他很多信仰的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很刁钻的问题，
我们有时候觉得是一些很刁钻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可能就没有解答的，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们就可能觉得会是没有答案的，没解答的，
但牧师总能够深入浅出，而且短短几句话就回答我们的问题，
但牧师呢成日都可以深入浅出，短短几句说话呢就可以解答，
那我们就很惊讶，
我们就很惊讶，
牧师怎么每次回答我们问题回答这么好，
牧师为什么每次回答我们问题都回答这么好呢，
牧师你还记不记得你怎么跟我们讲的，
牧师你记不记得怎么跟我们讲呢，
他没有说我读了几十年的圣经，
他没有说我读了几多年的圣经，
他也承认自己的软弱，
他都承认自己的软弱，
他告诉我们，
他告诉我们，当
我回答问题的时候，
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
我常常会很快做一个祷告，
我常常都会很快做一个祷告
我想特别是那些不太容易的问题，
我想是一些特别是难的，
哇，这句话我也记住
了，这个说话呢都记住，
所以好多时候包括刚才第一堂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来问我一些家里面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都会记住这句话，就好像刚刚第一堂完了之后，有个弟兄来我
家，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回应他，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他，
我就马上祷告，
我就立刻祷告，
他边讲我边祷告，
他边讲我边祷告，
他讲完我就告诉他我能想到的，
他讲完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我想，
感谢主有圣灵保惠师引导我们去认识他，
感谢主有圣灵保惠师去引导，
也帮助我们去带领周围的人来认识他，
也都帮助我们去带领周围的人去认识，
去向周围的人来传福音，
就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我们教会开展门徒训练的第二年，
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年教会开展门徒训练的第二年，
能够更多认识这位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
可以更多认识这位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更多体会上帝那超越一切的智慧，
更加去睇更多的体会上帝那种超越一切的智慧，
愿意好好的来跟随主认识主，
愿意好好地去跟随主认识主，
而且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活出好的见证，
能够在平时的生活中里面可以活出好的见证，
求主借着我们的这些见证，
也都求主借着我们这些见证，
帮助更多的人来认识主信靠主，
帮助更多人去认识主信靠主，
也能够成为主的门徒，
也可以成为主的门徒，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
多谢你十字架上我们流血舍命，
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令我们的罪得赦免，
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求主你帮助我们更加的来渴慕你，
求主帮助我们更加去渴慕，
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你长过高深的爱，
用生命去回应你那种长阔高深的爱，
求你的圣灵也常常开启我们的心眼，
求你的圣灵也都开启我们的心眼，
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在平常经历各样的难处的时候，
让我们在读经去经历平时的经历时候，
都能够更多的看见你的作为，
都可以更多去看到你的作为，
能够更多认识你，
能够去更多认识你，
能够更多的来跟随你，
能够更多的跟随你，
更多的来顺服你，
更多的顺服你，
更多的被你所用，
更多的被你所用，
成为主你美好的见证，
成为主你衷心的见证，美好见证，
求主使用我们，
求主使用我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